艺术很难吗？我也常常这样问我自己。如果很难的话，为什么我们听一首歌会掉眼泪，看一部电影会和主人公一样同喜同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艺术感知的能力，只是现在好多艺术对我们太草率，他们高高的摆在那个地方，又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好像离我们特别的遥远。其实拨开他们晦涩的外衣，你可以和易公子一样，看到里面很多作品很动人的故事，和我们一样很真实的感情。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比你想象中懂艺术。
怎样找到易公子？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意外艺术。
各位好，我是易公子。这两年啊，咱们清宫戏看的太多了，什么宫斗啊、穿越啊，而且好奇怪，都集中在康雍前三个朝代。有一天我闲着无聊啊，粗略算了一下，光是这三个�朝代的电视剧加起来就有快50部那么多，更别说什么戏曲啊、小说啊之类的了。为什么都集中在这三个朝代？你想，皇帝帅，国力旺盛，而且呢故事又多。这个故事经常会发生说，在电视剧里面啊，一个女主角好多男人都喜欢她，然后底下就有观众骂，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哎，其实在历史上还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个人不仅皇帝喜欢，祖孙三代皇帝都喜欢。他不是个女人，他是个男人，而且是个外国人。他是意大利人，名字叫做朱塞佩·加斯蒂利奥内，翻译成中文就是郎世宁。郎世宁，大家都很熟悉了，是一个宫廷画师。为什么今天咱们非得要说郎世宁呢？关键就是咱们能从郎世宁的画作里面去看出康雍前三代皇帝不同的品味。郎世宁所出生的那个时代呢，正是西方列强大家你争我夺去争海上霸主的时代，不仅向外输出贸易，而且输出文化。大家知道啊，天主教跟新教啊激战正酣，当时双方流行马人啊，就开始派大量的传教士出去外面传教。郎世宁也是其中一个人，他怀揣的对东方的那种向往和传教的热情，就踏上了一艘小船。那个时候正是1714年的5月4号，上船以后一路开啊开啊，开了1年零 N 个月，终于开到了中国的澳门。还没完，必须在澳门呢转乘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又过了4个月才到达了北京。当时在紫禁城里坐着的正是61岁的康熙皇帝。这个洋人也很机灵，一路上学了几句关键的汉语，看到皇帝立马就啊，吾皇万岁万万岁啊，当然是那个意大利味儿的汉语。不过人康熙老爷子听了也很开心啊，当即就决定了把郎世宁留下来在宫中当画师。郎世宁是学过绘画的，在西方大概是这种样子，这是他们当时流行的画法。他就被康熙叫过去画画了，画成这个样子。康熙老爷子一看，咱们中国人流行的是兼听则明，这两只耳朵是必须要露出来的，你这1/4脸，我一只耳朵没了，而且呢黑黑的还有阴影。当即就没说什么，把头别过去。小太监很机灵，一看，哎呦，皇帝不喜欢，赶紧就卷起来。你想，人是油画颜料画的，哪能就像咱们中国这样卷起来呢？所以过了不多久呢，油画颜料就干了，再摊开的时候，哎呦，皇帝一只眼睛都快没了，都快掉下来了。康熙皇帝不喜欢西洋画，他就命郎世宁呢一定得用中国的毛笔在绢上作画。天哪，多难，你想让外国人拿筷子都得让他花多长时间，更何况是哆哆嗦嗦得拿毛笔，而且还拿稳了还得把一幅画给画出来。郎世宁为了熟悉中国绘画，等于是从头开始，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冬天都不敢起太大的火，小火在那里给温着颜料，他自己哆哆嗦嗦的拿毛笔来画。当郎世宁终于练成了，捧着自己的画来到宫门口，正激动得很，从宫门传来了一句：“
皇上驾崩了。”
好不容易学成了一门技艺，皇帝死了，新皇继位。新皇就是雍正爷啊。这个郎世宁听说这个雍正爷啊是一个不苟言笑、一张扑克脸、人称冷面王的人，那他到底喜不喜欢我这种画法呢？小太监有一天就过来说，新皇让你过去给他画画呢。郎世宁心里七上八下的，过去战战兢兢，抬头一看，雍正皇帝转过身来，正穿着当时最流行的时尚男装对着郎世宁。
哟哟，你看朕的紧身裤到底酷不酷？酷不酷？到底酷不酷？
啊，酷！
把你到底演完了没？雍正就是一个这么爱演的人，不仅喜欢扮西洋人，而且呢，有一本 cosplay 影集。啊，朕是看书的汉人。啊，朕是射雕的蒙古人。啊，朕是驾龙的仙人。啊，朕要静一静。朕说了，朕真的要静一静。朕就是这样的汉子。雍正明显就比他的康熙爸爸要开放很多。那个时候啊，我们都知道雍正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平常很少去亲自指导郎世宁，大部分呢都是用书信往来。这只小狗毛画得太短了，重画亲此、给郎世宁。郎世宁回一句臣遵旨，两个人就这样书信往来。雍正要求郎世宁说，你要加一点西洋的那种画法，就要有阴影，要大气典雅，要有立体感。郎世宁就在雍正的鼓励下达到了他职业生涯的巅峰，而这其中百骏图就是精品的精品。这幅画里真的有100匹，而且每一匹马的姿势和神态都不一样。你看有一些马在水中，水里都有马的倒影，它的毛还是湿的，这在以前的中国画里面是没有的。你再看整幅构图，近处的树树干都画得特别立体，而且近大远小，西洋画法。而到远景的时候，又很有中国画的古朴韵味，中西结合得很好。而且画中这个画的两端，分别是以牧马人开始，又以牧马人结束。整个马群在中间，在人的指挥下，非常有序而自由的生活。
艺术很难吗？我也常常这样问我自己。如果很难的话，为什么我们听一首歌会掉眼泪，看一部电影会和主人公一样同喜同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艺术感知的能力，只是现在好多艺术对我们太草率，他们高高的摆在那个地方，又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好像离我们特别的遥远。其实拨开他们晦涩的外衣，你可以和易公子一样，看到里面很多作品很动人的故事，和我们一样很真实的感情。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比你想象中懂艺术。
这对于一个在马背上的民族来说，看了之后是非常触动的。雍正特别喜欢这幅画。正当郎世宁准备一展宏图的时候，宫里又传来了一句，
皇上又驾崩了。
又死了一个皇帝，新皇会怎么对待艺术呢？乾隆，爱新觉罗·弘历，男，满族人，天秤座，我国著名诗人、收藏家、评论家，曾担任1735年到1795年清王朝时期国家最高领导人，代表诗作包括《咏花》《黄瓜》等。
咏花，一朵两朵三四朵，五朵六朵七八朵，九朵十朵十一朵，飞入草丛都不见。
乾隆啊，做皇帝是他的副业，艺术才是他一生的事业。大家都知道乾隆特别喜欢古画，就命人大量的去搜集外面的古画，而且呢疯狂盖章，疯狂这个写诗，就跟我们现在弹幕似的。人家那个弹幕可厉害，那弹幕是关不了的，再过1000年也关不了。他爱艺术爱到这种程度，自然跟郎世宁的关系就很好了。听说乾隆是天天到郎世宁的画院去让他作画，你啊，画我威风凛凛的样子，画我的妃子们。而这其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那个身怀异香的香妃了。听说郎世宁画的这幅香妃啊，可跟其他别的妃子都不一样。你要知道，郎世宁是西洋画法，画的都是真实的。那真实的香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为什么郎世宁画的香妃偏偏就要跟其他的妃子不同呢？关注意外艺术，回复香，告诉你答案。所以说如果那个时候有朋友圈啊，估计你能被乾隆给烦死，天天刷屏，而且图呢全部都是郎世宁给画的。看，这是朕，看，这是朕的女人， 看，这是朕的马，而且有十匹。哎，哎，怎么只能发九图？张爱卿把微信给朕改了。当然，乾隆也不是张张都发得了的，有些他发不了，为什么呢？装不下。这是乾隆十一年的阅兵大典，郎世宁画的阅阵，在这整幅画里面有差不多16000个人。你看画面里每个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铠甲哪里镶有铜片都清清楚楚，可见乾隆喜欢写实的风格，郎世宁也有很深的功底。这幅画曾经在香港被拍卖过，而且还创造了一个清代宫廷御制画作的世界最高纪录。你看郎世宁已经可以呼风唤雨了。正当这个时候又传来一个消息，乾隆没死，郎世宁死了。乾隆也给了他厚重的礼葬，虽然他回不了家乡，但至少也算是一生荣耀。你看啊，郎世宁那个时候用1年多的时间千里迢迢从西洋来到中国，然后又花了3代人才完成比较好的中西方之间的这种融合。它不像我们现在中西方融合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你1-2个小时就可以出趟国。你有的时候你都分不清楚说一个器具一个摆件它到底是东方风格还是西方风格，它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但是其实不管怎么说，你会发现人类那么久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就是对美孜孜不倦的追求。下周顺着康雍乾呢，我们会开始讲故宫的主题，而且我会跟大家郑重地推荐这本书《故宫藏影》，故宫院长单霁翔主编的，非常厉害。这本书是19世纪末的法国摄影师所拍摄的绝版故宫老照片，很多照片都是首次公开问世，而且这本书不会再版，请大家期待我们下期节目。